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今天如果一上完了，我们再只要聚两次就完了，所以一个学期就完了嘛，啊。
所以最后一堂课
对对，如果你最后一堂课呢，给我就比较好了啊。还是那句话啊，鼓励大家不要有很大的负担，要轻松的完成，只要你们尽心了，我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呢，成绩方面大家就不用特别的担心，最主要呢，你能如果通过这堂课，你能学到一些东西，这是最关键的。我们今天呢，我们想简单的把约拿书、还有弥迦和拿鸿这三卷小先知书呢，把它都读完啊。所以呢，我们会稍稍的改一改。那么我们先呢就看看约拿书的一相关的内容。我们还是从名称啊、内容纲要啊、特殊性质啊、等等一些那个本书的诠释啊、重要信息几个方面来看约拿书。约拿书呢，在整个的小先知书当中呢，或者说是在整个先知书的范畴里面，你会看到约拿书有它的特殊性质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当中，我们就会讲它。希望大家读的时候呢，就会一下子能够感受到那种特殊性。如果没有人告诉你它有什么特殊性的话，你在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首先看这个名称，约拿这个名字呢，它的名字是鸽子的意思。这个鸽子呢，给人的感觉，它的名字和它的性格，或者它里面是不是可以说蕴含的灵异，都比较温柔啊。驯良啊，可是我们看约拿本身呢，在他蒙召或者后来在他执行上帝的任务的时候，是不是鸽子的那个流露啊，不太像啊。但是如果你要是如果前面的先知书，我们讲过的前面的先知书哪一卷大家还记得吗？里面形容以色列人如同鸽子一样无知的那种情态倒是有点像约拿啊，但是约拿正面的方面，如果我们看他是不太像鸽子，不单单拒绝跑这方面，很有那什么，很有玩梗的那个性质，就到了后来尼尼微城从王到牲畜整个的，都表现出悔改的那个意思的时候，约拿在。那个蓖麻树底下那个反应和跟神叫着一股劲儿的那个样子，你很难跟他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个名字一定不是白给的，因为呢，确实每个小先知啊，或者每个先知他们身上所带有的名字，跟他们后来执行的工作，还有包括他们的信息当中所带出的灵异，通常都相关啊。那么我们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是不是说在约拿的身上，他是整个以色列人身上使命的一个凝聚？那么他这个名字呢，尽管他没有活出来，可是呢，神是不是通过他这个名字来向整个民族有要求呢？哎，反过来我们要这样一看，又通得过去了啊。那么在列王记下呢，14章的25节，还有约拿书的1章1节，都告诉了我们。约拿这个人呢，他的身份，他的出身，我们目前知道他呢，就是知道他是加特西佛人亚尼泰的儿子。那么他这个地点那个加特呀，我们一读到这样的地名，我很盼望将来如果大家有机会啊，那个像于立功老祖师有一本《圣经史地》那本那个大本的册子，还。我们图书馆有的那本书呢，我建议大家即使将来读完神学已经做了传道人了，你自己最好有那本书，或者有其他别的关于圣经历史或者地理的书。像一读到加特这样的地名，大家最好呢就能够联想到相关的地理。你知道加特是什么地方？加特是非利士人的地方，而且在撒母耳的时候，扫罗和大卫的时候，加特、加沙，还有几个城市， 还有另外两个门两还有另外三个城市，总共五个城市加在一起呢，被称为是 Pentapolis， 是五城联盟。剩下几个名字啊，大家如果锻炼一下回去找，哎，你最终呢，你会丰富你的一些知识的。那么加特呢，事实上是这个地点呢是在腓利士人之地。当然，这个加特人约拿并不表明他本人是腓利士人，他是住在加特。那么这个人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那里出现的时候，已经是统一王国，然后到分国的时候。那么到分国时期呢，这位先知呢就预言了说耶罗伯安二世啊会做出什么样一个重大的举动呢，说北国的耶罗伯安二世这位王，我们在讲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的时候都牵扯到这个重要的北国以色列的王出现。约拿呢这个先知呢在历史书的记载里有预言过耶罗伯安二世有一天会把很多失去的国土给收回来。那么这样呢，这个先知呢他的预言是相当有力的。为什么呢？后来历史证明耶罗伯安二世果然做到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列王记下那里的记载和约拿书一章一节里面的记载，两个人的名字是相似的，相同的，那么我们就相信是一个人。而从这个任务的执行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呢，你看约拿书它的信息的发向啊，它的发布的对象是给谁呢？是给亚述的尼尼微城。然而呢，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那里面呢，约拿却是向北国来发预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先知是挺国际性的，既向自己的本民，无论是向犹大也好，向北国以色列也好，他有供职有对象，那么同时呢他也是被派遣到国际方面的国际舞台的一位先知啊。所以这位先知呢有他的特殊的这个使命在身上。那么紧接着呢，如果大家注意呢，你会发现唯独讲到约拿书的时候呢，在以往我们讲到约拿书，唯独讲到约拿书，你会发现我们第二个内容啊不是什么呢？不是关乎先知的出身和历史背景。你猜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从约拿书里面无法给大家再多的判断出或者是推敲出有关约拿书背后的背景。因为呢约拿书里面所牵扯的历史性可以说相当带来困扰。因为呢现在有很强的一些学术的一些研究者啊，他们会主张说约拿书不是历史，其原因就是在历史上找不到尼尼微城在一位以色列的先知发预言的情形下，然后呢国家曾经有过悔改被赦罪免去一场极大的灾祸的历史记载。所以呢这使得后来的史学家纷纷呢，如果站在唯物或者是为证据来说话的角度呢，人们会疑惑这个事实。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是真的。等一下我们会问到历史性的问题，尽管没有更多的旁证，但是呢我们确实得告诉大家一个困难，那就是关于约拿先知本人他有的出身或者他服侍的更多的背景我们不太知道。虽然关于亚述的历史啊，我们挺知道的，可是呢亚述所出现的这一段历史我们都不太清楚。那么关于这个它的大致内容呢，大家看啊，它总共呢这里面呢有那个四章的内容。我们看的四章的内容呢都挺简洁的。第一章呢告诉我们先知如何去被差派，结果呢先知是来个反方向。因为大家知道的那个尼尼微呢是在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的什么方位呢？东北方位。然而他所去的那个他斯，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是哪儿？哎，西北偏西北。所以你看这个方位，他就是一个逃跑者啊。所以呢这是第一章， 讲的相当的有意思啊，就像一个小说可以来读似的。那么第二章呢，就告诉我们先知在鱼肚子里面祷告，然后呢第三章先知就听了上帝第二次的吩咐，然后顺命到了尼尼微城宣讲预言，结果一宣讲预言如何？哎，果然奏效。哎，然后第四章呢，那就是先知的性格啊，非常的非常的鲜明啊。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呢，那些人物啊，真的在神的面前呢，不必要维护一个，或者是努力从人为的角度来塑造成一个公众性的，或者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范本。每个人事实上都带有他特别的痕迹，就是那样一个要跟上帝讲理的人，坐在蓖麻树底下怎么样呢？原本是希望看到好的光景出现，结果后来不按他所期望的了，结果呢就在那生闷气，后来要跟上帝讲理。所以呢到了后来第四章的结尾非常的耐人寻味，上帝问完问话之后，结果后来有没有答复？没有答复，圣经呢就结束了。所以四章圣经非常的简洁，而且呢非常有意思，所以大致呢这是它的内容。那么讲到这里呢，第三个重要的方面呢，我们就要有点关心了。这次呢我特别盼望弟兄姐妹呢，在平时你读经的时候，为什么锻炼大家做札记呢？就是我们虽然当期中考试的一个内容来要求大家的，但是大家平时呢，你如果你有兴趣哦，我告诉你，我读经是这么读的。我每次把圣经翻开呢，我读一段，我就大约给我自己一个印象，问题我也写下来，很冲突性的，很有感受的东西我也大致记一记。后来呢，我的印象就会很深刻。假如不问问题，没有东西特别光照你，你就很难有印象。所以呢，你在读约拿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感受？你比如说，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就发现约拿书的特殊性质在哪里？约拿书的特殊性质在于，如果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加在一起，你会发现除了约拿书，其他每本都是集中着记载着先知的预言呢、训诲啊，无论是惩罚性的、审判性的、警告性的各方面的信息，或者好的拯救性的、祝福性的各方面的信息都好，总之呢都是好多个话语。而且呢特别读英文圣经啊，你会特别有印象，而且现在的一些中文的新译本，你会发觉那些话语都是用诗句的方式特别的印出来的。所谓的诗句的方式就什么样呢？不是没有特别的排版的，因为诗句一定要怎么样，诗句都比较短，然后呢你一读下来，你会发现呢空格的地方比较多，让你读起来非常的顺畅。但唯独约拿书不是这样的，在约拿书当中你看到约拿的话相当的少。在第一章有他跟水手的对话，然后第二章我们等一下会谈特殊的性质啊，是他的诗歌不讲，但是呢有人会读的时候会有感觉说他的祷文不太符合当时约拿的心境，这个等一下再说。然后最主要的，约拿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面朝着他所要供职的对象的尼尼微城，可是话却非常的少。哪一句呢？不过就那么一句，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那个约拿书啊，只有这一句预言，三章四节。那么再到后来呢，也就是第四章他跟神讲理那个，然后他说他在那个有一处啊，他说上帝问他你合乎理吗？啊，哎，看到那一处没有？哎，他怎样说自己合乎理？哎，你看到那一处啊？他叫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哎，你看他的话不多，但这样的话非常有脾气的话，就跟他真正供职出来发出的那个话，一点亮亮亮就放在天平上，就很成正比。所以这是那个约拿书很特有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从这方面来讲呢，还有那个先知书呢，你会在别的先知书当中看到第一人称我的出现。 第一人称我的出现，都是以先知主体的身份在那里参与上帝的工作，但唯独约拿书是怎样以第三人称加以记载。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他好像应该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叫约拿书，叫约拿的故事。哎，约拿的故事。因为呢，你很难想象一个第一人称的领受任务的人，然后用第三人称在记载自己啊。当然能不能呢，也在著作当中是可以这样出现的，但这样的作品放在先知书当中，它的性质就很特殊了，因为它是第三人称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呢，它的从文体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别的一些先知书呢都是议论文，发议论的，发预言的，发训诲的。可是呢，由于本书只有三章四节是讲到所发的信息的，所以呢，这本书啊，从文体上来讲，它是记叙文的文体，也就是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加以描述啊，那主人公所有的一切活动，所以这是记叙文，不是那个议论性的。记叙文这个上面有，第二个方面，你看那个上面有，哎，记叙文，所谓的记叙文就是叙述，像那个我们从小学开始上学啊，我不知道，我忘了从几年级开始，老师就教我们开始写作文，作文就是用什么体来写，记叙文的方式来写，今天早晨我离了家，我那个在从家到学校一路我的观察啊，那就是记叙文，而且呢，三要素，你讲一讲，时间地点，哎，所以记叙文，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教育啊，我不知道在台湾如何，因为而且后来呢，你知道记叙文的锻炼通过什么来锻炼呢？很简单，写日记。所以我们在学中文的时候呢，老师都告诉我们，你开始写日记。但后来我们很不愿意写，在哪里呢？你一写日记，你的家长他总侵犯你的人权，他总给你偷着看，而且他稍稍知道一点呢，有的家长很不讲理，慢慢就开始打自己孩子的屁股，因为他从日记当中发现了一些什么，所以后来很多中国的孩子很受伤，因为中国的家长完全没有这种观念，所以后来很多孩子小小的年纪就扼杀了这些最基本的这些本领，所以本来很多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啊。所以呢，这是记叙文的文体，不是那个议论性的啊，不是诗歌那个题材的啊。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讲，要看到它的特殊性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说啊，也许我们今天不会这么认为，但有些学者当他们读到约拿书第二章的时候，他们会有点不客气的冷酷的提出一个想法，他们读过之后，他们就发觉啊，我们会形容说他们发觉，因为有些人提出的问题比较刁钻和苛刻，他们发觉在约拿书第二章里面，约拿在祷告的时候是以诗歌体的，可是他们就发觉经文的那个经句啊，这个文句和里面的内容不太像当时那个约拿本来该有的那个心境。按理说呢，约拿是违背上帝命令的人，他应该在那个诗歌当中多多怎么样呢，多多悔改忏悔，然后表明决心，我那个我在那个接受你的任务，谢谢你保守我如何如何。可是我们读过之后，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哎，你看他这里说啊，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他有点怪神似的哦，从神的眼前被驱逐，他没有想，没有提出说是他先逃避的啊。然后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然后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这个倒挺像的，是不是？哎，我们相信那个大鱼肚子里面可能有一些复杂因素，复杂的性那个东西啊。然后我下到山根， 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有些学者就会主张说呢，像这处的经文啊，跟诗篇第十八篇的四到五节有点像啊。诗篇的第十八篇四到五节，我们的适当也做一些经文的比较啊。当然我们不见得完全同意，但是呢我们做一些比较。十八篇四到五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跟约拿的诗歌里面是不是有相似的经文？有的啊。然后呢142篇的第三节也有又有类似的那个联系。142篇的第三节，这里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这样类似的经文。那么当然呢，还会有几处，那我就不罗列了。最主要的这两处呢，大家可以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那么有的人呢，他就会从一个纯粹研究者的立场，他会说，这可能是后来写书的人呢，或者编辑的人把一首诗歌呢硬插在这儿。他们建议呢，他们说啊，事实上你会发现呢，如果第一章和第三章之间如果没有这个诗歌的话，他也照样的联系得上。你会发现，如果抽离开这个诗歌的话，从叙述上来讲是相关的。当然嘛，一个吞下去，一个吐出来了，当然是连得上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首歌呢，这首诗歌放在这个中间呢，也是蛮有意义啊。只是呢，圣经当中的那个经文呢，没有必要向我们交代每一种那个角度和立场。经文呢肯定会反映出历史，或者是那个作者在那一时刻的特别的需要、特别的处境啊。所以呢，在这里呢，约拿所有的祷告呢，最主要的就是他和神之间的，他经验到神的保守，并且神呢在他身上呢显明他的信实，不会夺取他的性命。所以呢，这是有人有这方面的那个一些看法，我们呢就当作知道。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谈一谈关于这本书啊在诠释，也就是解经方面所有的一些角度和立场。那么关于他的解释呢，基本上呢会有两种主要的解释。事实上呢，加在一起呢，我们事实上可以把它分成是四种：历史的、神话的、预言的和比喻的。但是呢，我主要呢会分成两种角度：历史的，然后把神话、预言和比喻的呢放在一类来看。因为这第二类呢是跟第一类历史的解释呢两种不同的解释。首先是历史上的啊，虽然有人强烈的质疑说约拿书可能不是历史，可是呢我们却要有一个特别的那个角度。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读经的时候呢看到圣经它的内部有它的互证性，也就是以经解经。有的时候呢你单看旧约一个地方，你得不到很清楚的答案的话，圣经如果在新约或者其他别的地方还有一些反应，有一些回响，它通常都来得会比较关键。我们看一个例子啊，大家如果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那处的经文呢就非常的关键啊。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41节和42节，这里面呢与我们理解约拿书它特有的那个性质，怎样来诠释和解释它，就起到很好的帮助。因为它里面蕴含着某种解经的原则在其中。经文特别的把某些东西放在一起来类比，来同日而语， 一起来谈的时候，通常那个性质有它的相同地位。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在41节42节这里面怎么说呢？这是主耶稣的话啊，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呐，在这里有一人呢比约拿更大。那么再往下面看，你会看到耶稣又举出什么来呢？42节就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谁呀？示巴女王啊，示巴女王呢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基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呐，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有谁怀疑过示巴女王来找所罗门问智慧这个历史事实？有没有人怀疑？就是没有人怀疑。然而如果主耶稣把示巴女王来求问所罗门这个智慧的事情跟约拿去尼尼微传道这个事情放在一起来谈的时候，你能怀疑约拿他的这个事件的历史性吗？尽管没有其他别的历史做旁证，你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大家要在读选民历史的时候要掌握一个很特殊的性质。你会在读埃及历史的时候你会发觉什么样的困窘呢？你会发觉没有证据表明埃及的历史留下文件，以色列人曾经在那个为奴之地然后出埃及。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作为埃及来讲，奴隶出逃了是他的羞耻。而且各国的历史啊，我们说呢，各国的历史都有这个类似的那个现象，唯有以色列的历史是特殊的。神使得以色列的历史，不管是多好的王，只要好了，功绩就记载下来，然而荣耀也不归你个人，要归主；不好了，先知作为一个平常人都可以起来指责你，然后你作为一个君王的话，那个罪恶要被记载下来。所以这是以色列历史的一个特殊性，但是其他在别的历史上哦，你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呢，这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正史，然后会有野史，而和野史当中呢，虽然以讹传讹，有的东西会夸大，会走样，会怎么样的，但是野史的其中一个存在的它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是正史不敢面对的，才在下面广为流传。然而我们也说野史有它的力量，为什么呢？你从这些年中国大陆的一些政治变化你就可以知道，往往在民间传，哎，你看着吧，不久以后谁谁谁会当选，谁谁谁谁会坐在什么主要的位置，过了一两年果然假不了。为什么呢？因为野史它有，虽然是野的，它有正常的一种原始渠道出来，只不过它不能正而堂而皇之的公布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亚述的历史，尼尼微城这个历史，是不是在这个环节里面，在这样的现象里面，在这个规律里面，就由于这样的内在规律，就使得亚述的统治者不会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让人们引以为证。因为亚述的历史是强暴，是流血的。我们在那个在约拿书当中呢，其中有一处啊，可以很证明他是那个他跟亚述的历史非常相似。在第三章的当讲到从王然后一直到牲畜啊，人与牲畜都披麻为蒙灰了，要切切求告神。在第八节第九节那里面特别是第八节说个人就回头离开他们所行的恶道。特别下面那句话就是那半节是丢弃手中的强暴。像这样的话形容尼尼微人是最具体不过的了。尼尼微人以强暴著称。我们等一下呢讲到拿鸿书的时候，拿鸿书里面对尼尼微人的强暴有特别的描述，等到时候我们再来讲。那么这里呢如果从这种角度，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先行的做了一个平等的一个类比。那么我们就相信耶稣不会胡乱的把一个假设或者是预言，我们说这个预言是伊索寓言那个预言啊，预言当中不实在的某种事物 跟一个历史放在一起来比，耶稣不会这样做。啊，耶稣所比的例子都是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应该显明我们对历史的认可。那么从反对者的角度啊，反对者的角度呢，有若干的那个一些理由。什么样的理由呢？比如说，反对者会认为，首先从约拿在海上的这个遇难，就不合理。他们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被鲸鱼被大鱼所吞吃之后，然后呢还会在坐在鱼肚子里做诗歌啊，因为呢曾经也的确有人呢被那个大鱼吃过，然后呢迅速的把那个鲸鱼抓住，然后呢把胃抛开把人救出来。但是通常那个大家知道那个大的那些动物啊，胃里面分泌那个胃酸都非常的强烈，所以很多的那个就是有这样的例子，被救出来的人已经被那个胃酸呢腐蚀的相当的厉害了，有活下来的，但是呢活的都蛮痛苦。哎，那个一些大型动物它那里胃酸真有点像硫酸似的啊，非常强的，非常厉害的。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呢，那唯物者啊，哎，唯物论者，他们肯定会认为这种情形呢是不合理的。但是岂不知在基督教里面，这是我们一贯所相信的，就是神迹的特性。如果在选民的历史上没有神迹，基本上这个历史就不用叙述了。所以我们是绝对相信啊，起码我是绝对相信。那么再有呢，就是关于尼尼微大城的这个范围。在这里呢，大家看到尼尼微大城这里面第三章第四节就形容说，这个城是怎样一个城呢？被称为是极大的城。要走多久呢？要三日的路程。那么一些比较苛刻的严厉的一些史学家又会为难你了，告诉你说，世上尼尼微城啊，从历史挖掘的角度，用不到一日半日几个小时就可以走到头了，根本不需要这样的那个这样的夸大。但是呢，我们赞成它是历史的人会告诉你说，事实上在古代的时候，城不仅仅是城墙所环绕的范围，乃是什么呢？乃是城外整个的这个范围。所以呢，在整个当时的那个尼尼微城啊，它是方圆可以在60英里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呢，走三日，如果比较细致的让先知的声音，因为当时既没有那个扩音器，又没有广播，其他的广播设备，没有电视，没有什么的。如果用这种方式，而且人们当时又不见得愿意听，而且呢，你不能指望听到这个扩音的人本身靠他们来传递这个话语。那么先知如果比较细致的、负责任的来走，然后来传这个话语的话，三日并不是夸大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支持了它是历史的说法。那么紧接着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啊，当很多人在读约拿书的时候呢，会以另外的角度来读呢，是用神话、预言和比喻的这几种角度来读。那么神话、预言和比喻呢，分别都是一些那个古代的文学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在今天也用，大家会看呢，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比如说神话的特性是什么呢？它神话的特性主要是在讲历史。然而神话的那个特性里面，在神话在讲历史的时候呢，用神话这种形式来叙述历史的人，会将历史的大的人类的经验呢，把它缩写，把它那个聚焦或者那个投射到某种自然之物。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在约拿书当中所出现的那个海，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与上帝为敌的一种自然力量。包括那个大鱼也是什么呢？也是破坏性的力量。因为呢， 大家我说到这里呢，我一定要把这样的观点告诉大家，因为不告诉大家呢，等于大家读神学的时候呢就缺了一小块。大家要知道有一点，由于以色列的是濒临地中海啊，而且以色列这的历史呢跟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是承接了迦南人所居住的土地，所以呢学者们在很多时候做研究的时候，他们都试图在发掘啊，以色列人后来的文学或者领受当中有没有受迦南文化影响的这个痕迹。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些学者就会告诉你，他说啊，事实上当以色列人看那个海的时候，事实上就跟迦南人看海是有着同一个角度的，因为迦南人看海是一种势力，看海中的鱼也是一种破坏性的一种魔，一种恶魔。那么这一点呢，大家也知道，在那个以赛亚书当中，或者在那个在约伯记里面都提到海里面有大鱼，有鳄鱼，有海怪，还记得吗？哎，这里面呢，事实上在原始的这种传说的出处啊，不是出自于犹太人，乃是出自于古老的民族，出自于迦南人，或者出自于就是那个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他们就会试图啊在经文当中找到某种神话的这个讯号，告诉人说是不是让人领受为，哎，这里面约拿所提到这个海是某种人间势力的某种代表，鱼又可能是某种折射啊，这是一种说法啊。当然这种说法呢，我们说不足以完全解释约拿书，因为如果你这样一说，给我们的一个困难是你只拿出了几个小讯号，那么整个约拿书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你又能帮助我们解释成什么呢？这就困难了，这就有困难了。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是预言。这个预言呢很容易跟先知发的预言呢在中文的发音上相混，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呢是这个预言。那么预言呢总是要传达教训啊，大家看呢，那无论是古代中国古代的预言，或者是那个伊索的预言，或者是好多那个民族的预言，都是为了传达一个重要的教训啊。比如说那个农夫在那个外面碰到那个一个冻僵的蛇，然后把它拿回家，结果蛇醒了把人咬了。这里面传达什么样的教训呢？是告诉你那些邪恶的东西虽然表面呈现出软弱状态的时候，都不要用良善的心来对待它，传达这个教训啊。所以用预言的角度来加以解释的人会特别告诉你什么呢？会特别告诉你，那就是在约拿书当中就有预言的性质。然后呢约拿呢被认为是鸽子，然后呢为了要传递一个象征性的信息出来，为了让以色列人呢能够怎么样呢像鸽子那样驯良听命，达到某种目的，然后传达上帝的旨意。然后所谓的那个当时的那个鱼肚子呢，在预言当中就被解释为是什么呢？解释为是好像以色列人进入到鱼肚子里了，是一种受苦的经验。那么鱼肚子呢，大鱼呢被认为是异邦的势力，你看为是亚述也好，你看为是后来的巴比伦也好，等等等等呢，鱼肚子大鱼呢代表着这些外邦的敌那个与百姓为敌的势力。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看到呢这是从预言的角度上来解释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说呢，这个解释有它的什么样的困难出现呢？有这样的困难出现，那就是我们看呢，约拿是被差派然后出去，然后拒绝上帝的命令，然后呢进鱼肚子的。可是以色列人跟约拿他们后来的确到了一帮人的手下，然后为苦为奴，可是他们是因为什么？他们因为犯罪。所以这个从那个理上，从逻辑上通不过啊。所以我们看呢，这样的解释有它的困难处。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比喻性质。那么比喻呢， 比喻呢，同一般是用运用比喻这个羞耻者的，他用一个特别的物象，一个物体，然后呢，他会用它来象征某种道德或者某个属灵真理。那么在这里呢，他也是从比喻的角度上来解释的人，就跟今天一般人的我们的理解呢，还稍稍有点靠近。这个靠近是什么呢？他把这个比喻为，把约拿比喻为以色列人，或者说是把以色列人比喻为约拿，啊，把以色列人比喻为约拿。那么在强调着以色列人当中心态当中有些不太 open， 不太善良，不太包容的某种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人会告诉你说，约拿书就好像什么呢？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像约拿一样，他们怎么样呢？不愿意把从神那里领受关于外邦人因犯罪要遭受刑罚的这样的祸因告诉给对方，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外邦人得救。那么如果这样一说起来，你发现没有，第三种解释，就是那个第二种大解释的第三种解释，比喻比较靠近我们的领受。以色列为什么呢？约拿的确是以色列的一个缩影，因为他是犹太人嘛，他真的不愿意。那么他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因为很多以色列人一想到外邦人就是咬牙切齿，他们巴不得把敌人的婴孩怎么样呢，摔在磐石上，因为敌人曾经这样对待他们，所以他们不愿意外邦人得救。而且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后来很久啊，哦，真的。所以这个比喻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比较靠近那真正的教训。那么这里面呢，紧接着第五个方面呢，我们就来看看本书所透露出来的重要信息，也就是我们用很简单话来形容呢，来概括呢，就是神普世的救赎计划。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啊，刚才涉及到几种解释，那么呢，我们愿意告诉大家呢，其中如果你要是对约拿书研究的比较深一些了，你通常会接触到这样的材料。什么样的材料呢？有些参考书，有些学者会向你分析，他们怎么分析呢？他们会告诉你，约拿书啊，应该不是约拿本人所写，所以有些学者会告诉你，约拿书写成的年月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可能是在尼西米和以斯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主前五世纪的时候，那么五世纪那个时候呢，当时的犹太人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啊？大家如果看以斯拉和尼西米这两本记，你会发现当时的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来，然后呢，很多的犹太人跟异邦人有通婚，然后到了他们两个人一是修成城墙，二是恢复律法的时候，我们看当时有些犹太人呢，甚至连希伯来话都不讲了。所以后来我们看以斯拉特别做的一件很狠的事儿，就是让那些与外邦人通婚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呢？断开。所以当时啊，哎呀，那很多家庭破裂，然后呢哭成一片。但是呢，我们看当时尤其像以斯拉为主的这些以色列的官长们、文士们，那是不管，因为以恢复耶和华的律法、纯洁犹太人的血液和信仰为主要。那么从人道的角度，他是相当痛苦的，相当残忍的。但是对整个民族的在那个时候的洗涤呀，在那个特殊的时候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不做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快那种同化或者是那种异族带来的多方面的影响，很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挽回了。那么事实上，那个有些学者就推测说，在那个时候啊，以斯拉和尼西米的确纯洁了犹大人的这个血液、社会关系，包括他们的信仰、道德，但是同时呢，也造成了另外某种弊端，那就是使得犹太民族的那个心胸啊更加的狭隘。事实上，在旧约的时代呢，老早就有 外邦人要因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福的这么一个预言和应许。可是到了尼希米以斯拉的时候呢，人们完全罔顾这些预言和应许了，他们只想到他们犹太民族是得救的，他们忘记了他们身上背负着向异邦传福音、传救恩的这么一个使命。所以学者们就会告诉你说，约拿书是在那个时候写成，而且为了传递一个特别的讯号，告诉人神的救恩是带有普世性的。那么如果要是这本书究竟是那个是不是那时候所写，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来太多的推测。我本来还想告诉你们有些学者的分析，告诉你某些特别的词语是晚代犹太人才用的，然后呢出现在约拿书里面，用以证明约拿书可能是晚代的作品，但是我不想说的那么专业了。总之呢，我们留下一些灰色地带，因为我们的确不能够太多肯定这些东西。但是呢，约拿书不管是不是因为尼希米和以斯拉造成犹太人在那个时候比较封闭，那个心胸狭隘，才导致约拿书要为他们而写成，我们不管。总之约拿书流露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关于神的救赎的心意，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还是外邦的神。而且在这里啊，正透露出以色列神的那个绝妙之处，而且呢它会被放在旧约圣经里。而且刚才我们就告诉大家了，旧约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偏偏是心胸相当狭隘的时候，可是相当狭隘的犹太人却能够容纳这本书进入他的正典，你说他狭隘不？反过来我们又要告诉大家了，他们不狭隘哦。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又矛盾又冲突又统一的部分，一些内在的东西在里面，相当的妙。这种情形只存在在犹太人的经典当中，你在别的经典当中看不到。哎，冲突的都要命哦，然而和谐统一又到一个特别的地步。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说啊，约拿这本书呢的确有着它特殊的地位，它是正面的向当时的国际舞台来传递一个声音的，那就是万邦万国都在耶和华的公义也包括慈爱的保守之下。有公义要对付的部分，那就是如果你要是有罪，我们一再告诉大家，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亚述是最早被显明为是上帝手中可以使用的，是外邦人，但是拿在手中为杖来刑罚他自己百姓的。但是这个杖如果他刑罚以色列百姓刑罚的过重，神反过来怎么样也还要对付他。但是呢有公义的成分，反过来又有什么呢？又有慈爱的流露。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能看到呢，那就是在第四章的结尾，那里面告诉我们说，那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啊。神用约拿非常在意他头顶上那棵蓖麻树，哎，所以我们就想当时的那个场景非常有意思。以利亚呢在罗藤树下，还那个情形呢还比较好一点。但是呢大家要想到这两种树都是比较矮的。罗藤树是旷野当中的一小棵那个有点灌木性质的树，因为罗藤树啊长不太高，旷野当中不容许长很高的树。罗藤树没有办法像那个棕树、那个棕榈树或者是香柏树、橄榄树那样。罗藤树比较小。那么蓖麻树更是如此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蓖麻的人？蓖麻树叶子是比较大一点，而且在这里呢神让它长的时间很快啊。然而后来神特别把蓖麻树跟什么相比呢？跟尼尼微城的12万人来相比。还有呢，另外还有许多的牲畜来相比它之间的重要性。哎，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那个神当发话的时候那个逻辑性非常强。哦，他给人一种类比，然后呢使得你无言以对。啊，所以好有意思。那么在这里呢不单单如此啊，不单单我们说那个在这里流露出 神是那个要释放他普世的救恩。还有呢，我们会看到呢，在早期的先知啊，他通常都比较关心以色列民拜偶像的问题。可是后期的先知啊，开始脱离那种以色列民单单是犹大民和北国这两个分开的国家内部的情况。晚期的先知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进入到国际舞台的很多的观察啊。那么在约拿书里面呢，我们可以说，如果正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很体现出一个很特别的方面，那就是神设立以色列人为什么呢？为中保。这个观念在约拿书当中呢流露得很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确实可以说约拿本人这个鸽子是以色列人的比喻，相当的吻合啊。那么以色列人呢，真是列邦列国当中的那个中保。而且呢，以色列人如果要是把他们的使命领略为他们是列邦列国的中保的这么一个地位，那么神就借此呢可以粉碎那种盲目的那种仇恨的心态。因为呢，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啊，神的那个公义和愤怒有的时候是捉摸不定的。刚才还发布如果要是不悔改然后就灭亡，然后呢一悔改，结果呢正不像人所期望的这样，神全都饶恕了。所以有人应付不及，理解不及的某些意思。但是呢，在这里神所带出的意图就是要人打消那种狭隘的那种仇恨观，那种民族观念，并且神要粉碎那种仇恨心态。因为列邦列国都在神的公义包括慈爱的那种鉴察和保守之下。所以我们说呢，本书所流露出的那个耶和华他救恩的普世性呢，在这部书当中呢可以说最为明显和强烈。啊，我们往前赶一些时间啊，因为今天我们的目标呢是三卷书。紧接着呢，我们就看一下那个弥迦书。弥迦书呢，我们看呢，它的名称呢是事实上是一句问句，那就是谁像耶和华呢？啊，谁像耶和华呢？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弥迦的名字呢有重名的，有好几个人呢都叫弥迦，只不过呢稍微名字有点变化，比如说像那个有人叫 Stephen。也可以变成 Steve 啊，事实上呢都是一个名字啊，所以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呢也有类似的。你比如说像米迦就是米该亚的缩写体，所以两者的名字呢事实上是一样的。那如果你要是一想到米迦，你会想到什么样的历史？在四世纪当中曾经有一个人叫什么叫米迦，然后他怎样？他立像，然后给自己家私下来养什么呢？养立位人，养祭司。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他大家可不要从正面来赞扬他，因为那可不是在自己家设祭坛来敬拜主的一种意思，那是分化以色列人的中心崇拜，分化以色列人信仰的某种表示。在旧约圣经当中，当会幕圣所圣殿为中心论的时候，那这种行为是被谴责的，是罪啊。在那个四世纪当中所出现的好多现象都是罪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那么在那个扫罗王啊，他的孙子当中也有一位呢，名字也叫米迦啊。然后流变的后裔当中也有人呢叫米迦。然后再有呢，在列王记上啊，22章5节到28节那里面，在当时的那个封国时期的北国，有一个先知呢很有胆量，专门有。敢发什么样的信息呢？发那种凶言的信息，就不讲好听的话，不讲吉利话，专门讲凶言。也有那么一个先知呢叫弥迦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的。但是我们说呢，那个弥迦呢应该跟这个米卡应该不是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呢他是南国犹大人。在第二个重要的部分呢，我们就看呢本书的历史背景。在这本书的第1章第1节呢，这里面就交代给我们呢，他是摩利沙人。 摩利沙人呢，他是供职他的时间呢，我们大致给他看给大家看了，那就是740年、735年，然后呢，然后这是约坦，然后亚哈斯是735年到720年，西西家呢是720年到692年，整个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大致判断呢，弥迦先知他供职的时间应该是呢725到690。我们在讲到主前八世纪的几位很著名的著书先知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呢，弥迦先知跟以赛亚、阿摩斯和何西阿都处于呢主前八世纪，还包括谁呢？还包括刚才我们所讲的约拿先知也是主前八世纪，但是主前八世纪的那个约拿先知却不是著书先知，所以他没有被放在那四个先知或者五个先知行列，看到没有？哎，所以呢，那个四位当中不包括他，但是我们知道约拿先知本人是主前八世纪。那么这个大约供职的时间，大家就看到。那么如果你要是对照起那个以赛亚呢，我们就发现以赛亚供职的时间，他是以乌西亚王做起始的。后面几个王呢，基本上都跟弥迦先知很像，但是呢，我们看弥迦先知的供职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乌西亚王，我们就相信呢，应该是乌西亚王已经死了，已经崩了之后，在约坦王在位的时候，弥迦先知蒙召。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弥迦先知就晚于以赛亚先知蒙召。关于他的整个的历史背景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参考以赛亚书历史背景的时候所有的那个当时社会和国际的情形。在这里呢，我们大致可以看呢，就是整个的弥迦书比较集中的主要是在讲什么样的信息呢？主要是在讲以色列和犹大要承受审判的这样的信息。而且最主要是在讲哪个国家呢？讲犹大。因为呢，先知本人呢，他亲自的目睹并且经历到了，他虽然没有站在北国的国土上，但是他因为北国和南国太近了，发生的事情就在眼前了，他远远的就看见不远之处那边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告诉过大家，以色列的那个境内啊，从北部到南多远呢？240迈，240迈。240公里，所以整个这个情形啊，大家就知道近距离发生的事情，北国发生的事情很快南国就知道，所以先知刚是开始啊，有谴责北国，也就是撒玛利亚的内容，然后再到后来呢，很主要的都是关乎南国犹大的事情，而且很重要的那个预言呢，是讲到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堆，要成为乱堆的，像这样的那个这样的预言。那么那个时候南国犹大也好，北国以色列也好，他们所面对的敌人究竟是谁呢？头号的敌人在很长的历史当中大家不要忘了，就是亚述帝国啊，就是亚述帝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当弥迦先知发预言南国即将要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这个时间呢，距离南国实际上灭亡的时间有100多年，可是先知老早就预言到成为荒堆。后来呢，大家记得谁 confirm 验证重新强调弥迦先知的预言呢？耶利米。因为耶利米先知呢，在耶利米书的第26章16到19节那里面那里面就特别告诉我们在那个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弥迦先知发预言说耶路撒冷要成为乱堆。西西家王怎样看待弥迦？西西家王是给予宽容甚至给予重视，因为在圣经历史上我们知道西西家王是位好王，可是在那个耶利米的时候就不见得了，当时的约雅敬王就非常的仇恨啊，所以呢险些把耶利米处死。后来是当时的几个重要的大臣呢说，哎呀，古代100多年以前有位先知叫弥迦就发了同样的那个预言，结果当时的王西西家还善待这位那位先知， 那个意思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处死耶利米，就表明你这个王不悬于古代的王，所以耶利米的命性命呢就得以保存啊，就得以保存。所以我们看呢，耶利米非常的有幸啊。所以这段历史呢，我们大家把它穿在一起看啊，这是先知预言的那个内部的那种关系和内政。那么先知啊，主要攻击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些情形、一些对象究竟是什么呢？耶路撒冷当中呢，当时啊有三种类型的人呢是主要攻击的对象，是他攻击的对象。怎样呢？是首领和官长是一类，然后祭司呢是一类，然后假先知是一类。在当时的领袖和官长呢，这些被称为是也属于耶和华的牧人，来辖管以色列民的有这样的职责在身上的这一类人呢，他们是怎样呢？完全不顾及以色列人的实在的需要和感受。他们呢是靠，如果你贿赂他多一些，他就在审判或者是裁决你的时候给你决定你的轻重。所以这是官长和首领，这是一类。那么再有呢，祭司呢是怎样呢？祭司是那些如果要是给钱给的多的人，他们就怎样呢？就帮你献祭，然后呢给你该有的训诲。然后假先知呢是什么呢？你只要给他钱，他就给你占卜，告诉你平安。所以呢这三类啊，首领官长一类，祭司一类，先知一类，是先知呢很重点的攻击的对象。大家如果到时候读第二章，你就会重点的看到那里面形容先知用很严厉的话来那个来讲到他们，还有那个弥迦书的第三章都会有那个有责备他们的话。而且像他们这一类人啊，这三类人呢完全没有危机意识，他们行了很多的恶，可是呢他们在一个虚幻的平安感当中让他们的恶呢继续下去。那就是他们说，圣殿不是在我们当中吗？神岂不是仍旧都在保守我们吗？所以呢他们完全不在乎他们手中的所行的恶。但是先知跟以往的先知和后来的先知所发的信息一脉相承的，一协调的精神，那就是这样的国度，这样的当权者，这样服侍神的人，神要怎么样呢？要弃绝的。所以在整本书当中啊，社会公义呢，我们可以说也是整本书的那个重点。但是呢，很多读经的人呢，或者研究圣经的人，他们会说，相比较而言，弥迦书呢，不像以赛亚书或者是何西阿书或者是阿莫斯书那样主题那么的鲜明。所以呢，以至于其他三卷书呢，我们可以说以赛亚书当中是讲到救赎和圣洁。然后呢，阿莫斯书讲到神那奇妙的爱，那个不舍弃的爱，那饶恕的爱。然后阿莫斯呢告诉你神的公义，但是弥迦书呢会让你感觉到这个鲜明的成分稍微少了一些，但是呢它里面内在的成分呢也比较强。它里面强的部分都在哪里呢？可以说它总和了其他几位先知，那就是啊，它强烈的反对徒有形式的宗教信仰，然后呢特别的反对那种借着献祭，认为借着献祭就可以赎罪的那种心态，不尽的放恶那个作恶，然后呢我就怎么样呢，带更多的祭物来。所以后来神就非常的厌恶，神说神岂是喜欢的千千的那个牛和万万的油和呢？是不是？那祭牲或者那些祭物在神的眼中不算为什么，而且当人不悔罪的时候，再多的祭物神视若罔闻啊。然后还有呢先知也极力的反对那种以带着丰富的祭品来讨上帝欢心的这种做法。那么在弥迦书的六章六到八节那里面呢，大家就可以集中的来看这可以说呢是那个弥迦书的很重要的主题思想。那么可以说啊，他后来呢他在整本的这那个书当中的信息里面呢，他就综合了阿摩斯的公义、何西阿的书当中的慈爱和怜悯，还有以赛亚书当中的圣洁谦卑， 然后呢就重点提出究竟在神的心意当中他所喜悦的当时以色列人活在他面前的行在他面前的那个标准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大家看注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正是公义是阿摩斯书，怜悯是何西阿书，谦卑以赛亚书，与上帝同行他那个弥迦先知呢整个的把那个把这几本书那个先知书里面的重要思想呢可以说总体的囊括在一起。当然我们说啊并不是弥迦先知本身他有这么一个总结的任务啊，他把别人的先知书当中的精华抽出来然后呢来个总结，不是的，只是他的托付是这个很完整的概括性的托付。那么也的确呢弥迦书呢也因此就向我们启示出了一位很特别的一位神。哎，这位神呢是怎么样呢？反对徒有形式的宗教，而且呢反对借着献祭来赎罪，反对试图用那丰富的祭品来讨上帝的喜悦的。这位神呢是很特别的一位神，所以呢正跟弥迦先生的名字是相对称吻合的。那就是在弥迦书当中你会看到它里面有些论到神的部分的啊，相当的决然。等下呢我们稍稍给大家一点分析，你最终你真会同意先知的名字所带出的意义，那就是有何神像耶和华呢？啊，好，这节课呢我们就先上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